说这是身啊，不是境外求法，以佛法来讲都属于外道此身，所以如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解释了如来另外一个佛说的名字菩萨，就要解释菩萨这个菩萨的观念，这个啊也是梵文的翻译啊，也是梵文的音翻成中文叫做菩萨，他的转生是菩提萨埵啊，菩提我们中国念法啊，也可以外文也可以念成菩萨啊，也可以念成佛啊，菩提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这个叫觉悟啊，萨埵在中文也是有情，所以如果我们假设当时的翻译的人翻成了啊，觉悟有情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他们考虑了很久，结果要翻成觉悟有情啊，简称把梵文的音切下来菩萨，现在我们一听到菩萨就杀头了啊，就搞得不清楚了，就争争起来。你如果说当时翻译啊，一切都要皈依觉悟有情啊，大家还变成讲别的意思了。年轻人还拿去把觉悟有情去讲恋爱经去了，那不是佛法差得太远，那所以他不能翻。实际上这个菩萨的觉悟，觉悟什么呢？也就是佛的境界，所谓自利利他，自救救他，这个觉悟自救救他啊，也就是我们借用儒家的观念，孟子的话，你先知就后之后就后知啊，这个就是先知先走的人，教导后知后走，这个周的也同样的意义存在。在有情这个就悟了，得了道悟了道了，悟了道的人对世界一切不在话下，功名富贵什么都看不上啊，就都底下开了开有啊就溜了，那叫做罗汉，万事不管了了就算了。但是菩萨正改所谓大乘的是菩萨自己觉悟了，可以摆脱世界的一切的痛苦，自己升华了，超越了物理世界一切的束缚，但是世界上很多零零总总的众生还在苦难中，因此自己要抽身回来进入这个世界，广度一切众生，牺牲自我是利人的，所以利一切众生啊，这所谓是有情。另外一个意义，一切众生它的本身就是有领知有情感的生命，所以叫做有情，这是菩萨的道理。因此在中国文学里头，后来不是有两句名言吗？不输即仙骨，多情难复世，就是这个道理。菩提萨埵觉悟有情，一个人不输气，不输很难哦，完全做到不输，很脱俗。我们中国人也是老话，我们问人，哎，这个人很脱俗，脱离了俗气，那就是不输，不输即仙骨，神仙那里叫他这个人不输，就是神仙。多才难复行啊，主要广度众生，菩萨要牺牲自我利切众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情人，是佛，是菩萨，所以也叫做觉悟有情。再说菩萨是佛的弟子里头大乘的弟子，叫大乘路线的一个众命代表的名称。那么佛的弟子出世的啊，出家去离开人世界的家庭子女啊父母出家去，这个所出家众叫大比丘众。我们针对的开始这方面提到是出家众，出家众大致在负责分类，负责的把它归到小乘的范围，比较的小乘，如果不进来啊，出家作为小乘的范围啊，离开城市，离开人世界的一切，专观自己修道的成就，啊，把世界的一切空法都放弃了，啊，就空掉一切，成就自己的道， 此之外叫做小乘罗汉的正等，小乘罗汉的正等，在中文叫做知了汉，啊，管事的了啊，一切不管。那么禅宗的有个名称不叫他知了汉，禅宗人叫做啊翻板啊，挑着板走路，不看到这一面，这一面看不见，空的一面，清净一面，他抓得牢牢的。这一面烦恼痛苦的一面，他拿个三个板都把它塞住，反正我不看，你们瞧你们的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啊，这个因此啊，佛教里的表现实相，在佛教叫做实现，这就是表现表达那个形象。你看大菩萨，大菩萨们都是在家的装扮，是观世音啊，楞严菩萨啊，大慈大悲观世音。啊，大智慧望出菩萨，啊，大行行为的行，要入世度一切众生，普贤菩萨，大愿那地藏王菩萨，这四大菩萨，一切菩萨等，在家人的装束，所以要师徒同住，师徒在家人的，出家人是绝对不懂穿华丽的衣服，绝对不懂化解妆。你看菩萨专门学化妆的，又戴耳环。又是挂项链，又戴戴着七里当啷，一身都挂满了，哦，打扮的又漂亮，又打口红，又打粉啊，这是那个菩萨啊，菩萨的塑像啊。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他是如是，形式是如是，真正心是出世的菩萨等的，所以为是大乘啊。那么罗汉正盖是不敢如是，就空。空掉一切，不敢碰啊，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小乘的正感。但是菩萨是非常难，大概要几个路线走，就是楞严经里这句话啊，啊，自为得度，先度他人，菩萨发心。有些人自己人没有成道，但是为宗教的人臣，先来救别人，先来教化别人，就再次交换，不管哪个宗教都是一样，自己没有接触，没有悟道，可是他那一股为别人的热情啊，超过了已经得到的人一样，作为这种现在菩萨法身，就是菩萨心肠，菩萨法身，作为在做接触他人，菩萨法身啊，所谓自觉已圆，自己的觉悟修道已经完全圆满啊。佛祖参他的再来自己成就再来教化人，就来应试，这是现在的佛，还现成的佛啊，所以自足已圆，圆满的圆啊，佛啊，佛祖他的再来教化都做人家，这就是如来应试。不管是如来菩萨，菩萨是如来的显应啊，如来成了菩萨，菩萨的果位，成就的果位，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把如来同菩萨两个名词解释了啊，大概还要解答的了解。我们再回去呢，它本身的原文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出乎的还跪在那里听我们来提出问题，我们都讲了一下，他就都跪了一下了啊，现在不要忘记了他。他当时跪在那里说：“西游是真啊，是真啊，最难得的我的老师啊，我的佛，这是老师找老师好啊啊。”说来就是成佛了，你这句文字里的可以代表你就讲佛了。善复念，你文字来解释啊，你应该好好的照应啊，我们诸菩萨。教人在做这一把大型的菩萨，如是的这一把修佛的请出来教人。第二句话，善付出，诸菩萨你应该好好吩咐他们怎么做功夫，怎么修菩萨道，我们的解释就是那么简单，这两句话就解释完了。那么换句话说，诸菩萨当时一跪替我们大家跪道啊，替当时的大家同学们跪道，而且他的重点先从于大行如是的菩萨们，包括那些出家发如是行的，叫做出家的菩萨们，在家有菩萨，出家一样有菩萨，虽然 饺子出家的形象，他的发心，他的愿心，心行为心理，就这个菩萨道的事，这就叫做出家菩萨。那么他提出来叫文字来看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等我们再把它翻成白话来看，他替大家要的啊，反正浪在卖的大洲了，卖的点是吧？你看那么多人跟你说的啊，这些大乘菩萨造的，你应该好好照应他们啊，照应他们干什么？你怎么吩咐他们这么用功啊？啊，这么修学啊？就是这个话，文字来看就是这样。啊，实际上呢，这两句文字啊，是后世啊，中国的禅宗到了隋唐之间啊，唐朝的初期，禅宗的五祖手艺就改了，到六祖。五祖就叫人你要成佛悟道，专念真刚正就可以悟道，甚至你不认识是不会念的，就要念一句求什么得什么，感应非常大，莫佛般若波罗蜜多，就念这一句，基础感应非常大啊，甚至对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你都到别人的这一次这个范围的原因啊，那么五祖禅宗的五祖当时教人念真观身就可以悟道，再不然你不会念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成道悟道，这个嘛六祖就是因真观身而得悟，所以后世在中国的禅宗啊也叫做般若宗，外国人的称呼也叫做达摩宗，也叫做般若宗，就是因为真刚跟五祖六祖之间传承，鼓励大家念真刚真这个故事来的啊。那么我们有真刚真这两字的翻译，又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翻译，是妙不可言，头也不想学，突然提问题提出这两字，这两字我们刚才解释了两个名称，如来跟菩萨两个名称一样懂，换句话如来当我们中文里的讲圣人，对道大家对道的圣人啊，菩萨贤人圣贤嘛啊，但还在菩萨是有道之士啊，那么中间另外产生我们战富念，这三个字啊白语当时叫白文的念真本真的意思，鸠摩罗什法师啊把它翻译大概不晓得用了多少智慧头脑翻译，要完全翻译的原意要懂出，不能违反出的意思啊。当然有一个禅宗后来兴盛以后啊，有一位这个居士在家里学问很好，要入盖维摩经来见这个南阳中国师啊，这位禅师除了国师在当了皇帝都是他的弟子跟他修佛修的，那中国是什么事啊？他说我啊要住在外摩经，哦好啊，你学问好可以住经啊，他叫自己的徒弟，你端碗米来放点清水上来吃口米在里头，放一双筷子在碗上，他问他，他说你晓得我现在干什么做什么，因为清水啊吃口米一双筷子在上，那你晓得我现在干什么，不知道师傅，我不懂你干什么，好了，我的意思你也不懂，我的意思你懂啊，哎，你绝对是翻译，绝对是住宅，就是这个话啊，我的意思你都没有懂，我的意思你懂啊，你就绝对以为自己佛修好好了，他就写错了。可鸠摩罗什法师我们研究他的传记，看待一切他是低头当时的真了不起的，他是悟道的啊，成道的个大菩萨的证，所以他当时翻这三个字我就让他传统修复，不管儒家佛家道家，包括其他一切的宗教，就是人类一切的修养，都是三个字善福念，好好的照应你的心念，细心重念，好好照应你的思想心度啊，你的心念坏了一度就说我要出福啊，大都盘起来了，然后说成功了，有了顺丰这手一清，银行支票都来了啊，这个念一时消福啊，都念完了， 啊，其他的佛来有些年成了好奇，只要修通了以后，哦，诸佛菩萨就看见了啊，反正将来到元首啊，不要争位置了啊，这么一跳就上去了啊，这种都不对，这是功利的观念。你看佛多平淡，吃饭、穿衣服、洗脚、打坐，很平常啊，绝不是那么胡搞，也绝不是幻想，绝不是乱来，更没有带一点宗教的气氛，就是那么平淡，这是佛的正感。然后叫我们修养的重点是善护念，善于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思虑、情念、意念。那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叫你念到一声佛了，也不过善护念的一个法门啊。我们打坐还要照顾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善护念，一切都在善护念，包括了一切的宗教的修养方法，都是善护念。金刚讲重点，这个方法的能善护念，还得注意。一讲到善护念，我们晓得佛佛经佛说里头有37品菩提道、修道、就大彻大悟的方法，其中有个四念处，四念处啊，这个四念处就有心，就念心、念身啊，四念处。这个心念是四念处里头非常重要的啊，即是念这个心、是心，就是这个念处。那么啊，这个我们晓得善护念这个念头，知道了佛法里头就是那菩提道品有四念处，四念处，对，念受念法啊，这个心生心重要，念生一切无常啊，念生我们这个思想生灭靠不住，一个念头去了，一个念头跑了，那这个现象来讲，那不要追这个思想，追这个幻觉当实在是心，那是错误的啊！这个思想每一秒钟它随时随时随地在变质，所以什么叫念？又一个解释啊！一夫这两个夫妻，一夫一妻之间叫做一念，一夫一妻之间叫一念，可修的解释。那么人的一念就是一夫一妻之间要84000烦恼，这一念当中包含了啊，要84000种烦恼啊，烦恼不一定是痛苦，但是很烦啊，心里头陪着我们有人坐在这里，也是金刚真经观拿在这里，复念也复找出来的什么念，心中抱一个烦恼之念，不高兴，为什么呢啊，我们经常引用到为什么不高兴呢？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啊，医生看不出来，自己也看不出来，为什么不高兴讲不出来？啊，那就是我所以经常引用到这个西厢记的话，人生的境界啊，经常在烦恼中，烦恼些什么呢？就是无故寻仇觅恨，啊，这个西厢记描写一个人，又就是消解人的精神啊，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无故没有原因的寻仇觅恨，啊，心里头讲不出来，反正仇怨恨，看到谁都讨厌，那反正谁说呢？又是之罪之词，当然是描写那个小姐啊，崔莺莺这位小姐呢，这个境界啊，啊，女孩子们啊，环境好了，饭吃饱了啊，看看花。啊，交友一番，坐在那里没有事啊，笑泪花打人，笑笑的把花抓一颗，老远的还偷出去打一个人，那，啊，干什么反？为什么反呢？那，啊，又不顾没有理由寻仇灭恨啊，有时直接风头风脑，有时候傻里呱唧的啊，反对对的，那其实啊，妻子小姐们的心情，我的发现那种人。说一念之间84000烦恼，如此过来就是正根，如果认出那样，啊，要是实在如此，这就是认真，那描写的非常恰当啊。 那么在加拿大那个王子说西厢记，我们过去陪打旧的王子小说的王子那么高，他句子就是那么好描写，那么下面这个吴国人又是这再一次啊，这个千头万转花落水陆红，那个花落落花到水上，水都是桃花颜色流的很好看，花落水陆红本来很美的正感，落花在水上飘起的多好看，可是人生啊，一看到这个花落水陆红，千愁万种，无女怨东风，啊，没得怨的啊，恨的没得恨，像这个东风都要恨一下啊，东风讨厌，你看把花都吹下来掉了，这个风太无情了，然后写一篇文章骂风啊，自己不晓得在发疯啊，就是那样子啊，这就描写人的正感，花落水陆红啊，啊，千愁万种，怎么愁呢？没得事在哪里愁？写了无事在愁，这闲愁有多少？有万种，讲不出来为什么有闲愁万种啊？结果呢，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啊，没得怨的舞女，你找不出理由啊？怨什么？舞女怨东宫，是文学真的写到妙到极点，人情世故，是他说的，这说到了高到了极点，说到了顶点，就是我们讲到。人的心念，一念之间，什么叫一念？一夫一妻之间叫一念，一念之间它包含了八万四千的烦恼，这是我们的人生。那摘除了所有的烦恼，空掉一念就成佛，就那么简单。但是在行为上，就是要复念、善复念、造福这个念、善复啊，所以啊，我们。研究完了金刚经，看到金刚经说法之高，佛说法之高明，师父的问话是会问，不像我们有些同学，哎呀，老师，我打过你两分钟，我就不要两分钟，一定好几分钟，你不必客气呢，啊，多几分钟就多几，先不要说这个话不老实，啊，多几分，所以我问了问题就好了，不要再两分钟，啊。然后我说什么问题，讲了半天，哎，我说你讲什么？有些我听不懂。他讲了我都听懂了，主题在哪里不知道，吃了半天不晓得问什么啊，因此啊弄得我啊无语怨东风了他这个事实上在舒服地善于问问题，他的问题本身答案就出来了，这个下面佛因此抓到这个主题答案之后啊，所以本真中一切真是不同的精神所在，这两句话化论变真已经点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禅宗后世祖师啊，特别推动这一本经，因为这本经的文字的解读，它的精神特别。所以诸位要求佛这两句话已经讲了，它的本问题的与答案都在这两。这说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述，你吩咐怎么做工作？但是我们是做同学嘛，老师啊。咱们做功夫啊，哦，我这个现在还能练气功啊，听书写啊，念书啊，哎，你好好教我啊，还有许多人都去求法，花了很多钱，以为求个法来，那个法求来又法可求啊，都是妄想，都是烦恼，法在哪里？法在你心中，善复念三个字，啊，这是三。那么我们这两句话这个主要的问题啊，本身。金刚经的这一支金刚眼就在这个地方，这金刚眼，金刚的眼是善复念，一切修行的起步，也是一切成佛的成功圆满，也不过善复念。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是金刚经的正眼、正法眼堂，就是这一句。下面还要说啥子？是在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缘何应智缘？那么大人家不懂，舒服的要代表大家的意思，又问下去，还是这样，善男子，善女人，那就是这一本经翻译的很不同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男女把你分开清清楚楚啊。但是有个问题，要善男子、善女人，我们眼前的人很调皮，念这个经子，把这个善字。哎，所以我们大家一边念一边再看看视频，我们这些 有善男子、善人、善开了啊，乱跑啊，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哈、啊，这边眼睛了嘛，一边要修福，到最后修完，这自己成善男子，天下善人啊，善开了，啊，心在善乱中，啊，这一边在修福，一边到去啊，此生不能宁静下来，善女人都是善开了，他就是讲善男子、善女人，男女一起通行，发生。发什么心？发就是动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犯我，他为什么不犯呢？很难犯，一年犯不完，勉强的犯阿耨多罗，这四个字的发音，在中文来说两个字，无相，至高无相，阿耨多罗无相，至高无相，三这个音，三字这个音就是正啊，中正那个正。三妙，妙是等平等的等，三是正，菩提是中，就是说要把无上正等正度的这个心。那么龙子的翻译就是此，假设当时把古筝的翻译都翻成中文啊，三男子三女人把无上正度正等正度之心也妙处都懂了，真的道行完全意义。那么呢，后世到了禅宗所谓大彻大悟，就大彻大悟之行，大彻大悟这四个字如果把它就意义翻过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用它的内容就意义翻译啊，就大彻大悟好不好啊，是不能包括完全。那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提心，包括心地的法门，明心见性，有世俗的凡事的世俗超越而达到成佛的正感，行为上是菩萨行大慈大悲，做事救一切众生的行为方面，大悲心是菩提心啊，在明理理上大彻大悟，超越形而上的本正之心，所以很难的意义很多，因此只好保持这个原文给后世人自己去做解释的。啊，换句话说，在阿耨多罗上面，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动机修佛，修佛的目的，都是这个佛法动机，他宗教不同了。一切众生都是佛，个个都可以成佛，并不是其他的宗教或者有第一因、第一种，只有他可以，我们都是等到他来帮忙。然后啊，都是听他的啊，只有一没有第二，其他的都是不对的啊。这个佛法的不同处在这里，一切众生各个时候平等平等。那、啊、为什么而说众生不能成佛呢？因为他找不到自心性迷失，所以自己不迷失就误了各个自性成佛。佛并不是个权威性，并不是一个主宰性啊。佛这个主宰的权威都是在人人的自我心中，所以说一个人开始修佛的目的不是去迷信的，是要定性，定性的要自发自省，自己就自己成佛，这就是修佛的真精神。那说迷信的我去拜拜祈祷一下，烧个香，靠你保佑我，求不到管你这个闲事，佛会告诉你自己怎么样保护你自己的肝，跟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文化的精神自求多福，自作而后天助，自作而后人助，换句话说你自作而后福助，你不能说我今天做了坏事了赶快福过他前面一祷告对不起，那我们在西藏的时候看到西藏人也有做出去的，虽然是福国啊，出发的国家敲了人以后赶快菩萨前面跪倒忏悔，下次再也不敢，就是我下次再也不敢，哎，下次钱用完了又去抢，抢完了又哎呀菩萨对不起啊，我下次绝不做，永远支持。那他自身不能定，谁不会感应的，那所以一切要自求多福，出发是这个道理，因此要成佛，要找出自己心中的自性之福， 这就叫把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动机修复，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我来查了说打坐叫做修复，不然那你是说打坐不？啊，说打坐不过是练习生性啊，静定的一个方法，一个功夫而已。不要因为两条腿一盘我在修复，我经常慢点听同学们，你两条腿一盘就修复，两条腿放下来就不修复，那叫做修腿，不是修法。这种观念就错误了。啊，那不都是练习生性下修复路上走一个重点的工作而已，一种修养的功夫而已，这个观念一定要认清楚。那么真正修复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刚才讲像父亲在那个啊真刚业，他说说世界上善男子善女人这些好人们，善男是善女人，这个范围不是坏蛋吗？因为坏蛋们他不想修复嘛，却把他跑开了嘛，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两个在前一赖啊，这些好人们要自己向命生界生，认识自己生命的本来，认识自己的人生的本来，求不向大道这个真实有个大困难，思想停不了，打起坐来妄想停不了，打起坐来呀，想到哎呀，我的太太啊，我的丈夫啊，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钞票啊，丢不掉啊，所以在不是种种不打坐还可以，一休下来眼睛一闭一静下来，呼，万念起飞。所以啊，我告诉有许多人啊，受了社会上受了挫折，万念起飞的时候，有许多朋友说跟我讲，哎，有一个人牧人啊，他现在万念起飞啊。他说那干就的房子叫他打坐，哎，对呀、啊，打坐修复就好了。我说不是意思，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一打坐了，他外面起飞了嘛，就不会回心了嘛，他都想得起来了嘛。啊，这事情烦恼不能断。是修行第一步碰到这个问题，师父你讲的很坦然去大家。还有人发射定和应住，这个心念如何？成就在。心定自善那个定该呢怎么办？用口想出即行啊，所以说乱七八糟那个烦恼妄想怎么把它想出得下去？是说也舒服的，这么舒服体验好在他提提我们一把，他让他一提提得好，我们碰到古今中外凡是讲修养修正量修复碰到都是这个问题，用口用住这个心住不下去，哎，叫你说念佛吧，你永远在阿弥陀佛，你做不到，做不住啊！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哪天怎么办？阿弥陀佛，哎呀，那个地方要十块钱没有收回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怎么办？心做不下去，你祷告上帝，上帝也不理你啊，你还是一样的，坏念头而且任何住，菩萨不来帮不了忙，自行如何住？如何降伏的心？这许多的烦恼妄想，怎么降伏的下去？就是个大问题，是本真啊，真刚真的开始一开头啊，那是啊，这个等于我们照相看电视机，那个一开一光一照啊，十万灰尘都把你照出来，来的干脆利落，一点都不神秘，包含了那么多，不管你说哪一种哪一派说什么话，你第一个碰到就这个问题，怨火怨住，怎么办法是此生能够做什么？任何想出即生，有什么办法使这个生的啊烦恼妄念想出的价值？这个问题问的很严重啊！啊啊！我们眼睛说，我真的有个感慨，我是读《金刚经》啊，我们把它当书来读了啊，不像不一定那么严重。读到这两句啊，千古高人同生一派。很难，这个问题太难啊！一个英雄，一个大丈夫，可以征服了天下，没有办法征服自己这个心念，就征服不下了。一个大英雄可以统治了全世界，没有办法降服自己心念，降服不下。所以说，信任是难成，道则难得。你是说法，是各种法，天法说来都没有用，法会法。烦恼归烦恼，念咒子啊，他是比你还咒得厉害，你越咒他，他越咒你，这个烦恼是不可以收拾，有那么厉害，那 所以他问的问题之后说呢，善哉善哉啊，佛来了啊，我们也电影也电视那个佛一听了以后，本来他老人家眼睛像闭动了，一听了是舒服的这个问题了，他眼睛也张开了，这问题问得好，一拳就打到中央来了，善哉善哉，好好好，就这个话，咱已经白话，你问得好，好极了，善哉善哉就问得好，好极了啊。他师父的，他叫他名字，师父的呀。其实有说说，说来善父念诸菩萨，善父受诸菩萨，是真体态，当为语说。文字描写，当剧本来看，不是不公正啊。看好像应该拿剧本一样的看，你要进入经典的那个现况里的，你得有心得。所以我是把佛像当剧本看，不是不公正，极公正。你不进入这个现况啊，经典是经典，你是你，没有用。我们要进去，进去。当时假设我们跟师父的跪在一起，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我们自己进入这个境界，这个当时的现况。师父说好，好，师父的继续说说，叫你刚才问的问题，说来你要我，说来善父念诸佛。善父走之不善是不是，师父就说是，我们就记下来啊。我师父就说啊，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师父就说是的啊，不这个意思，他说就真体听，你现在注意啊，好好听啊，好好听，体听是自信真心小心，台北自信，这个地理要这样一个意思，你要小心注意，我要打破你当为就是应当，你问的问题太好，我应当给你讲。那师父就好跪在那里了啊。现在是三女人发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愿如是如是相不即是。他说这文字我们先把剧本写出来啊。那么他讲了，你好好听到啊，注意你要特别听到。看你问的啊。善乃是善人，结果有一个人发成无相大道，这个心应该是这样把心度下来，应该是这个样子把心往生相处的下去。他让大家闭起眼睛来，师父给大概等了半天，抬头一看，未来是正，未就是哎，是的，好，是吧？没有了，下文他不说了。那今晚就是说，我就是答应，哎，然后我是准备好好的听，佛是在是吧？愿如有方，哎呀，我高兴极了，正是等到听呢。他跪在那里瞎等，佛没有出下文了。你看这个剧本写的啊，那真的好剧本。来，我们在座有高手写剧本的人，这个剧本才是高手的。那你演都演不出来。现在我们中间就啊，文字装明白是不是这样讲？对吧？没错啊，没错，我讲一下啊。现在我们再回出来，他就说来善父念诵，他善哉善哉，好啊！你问他，提不提啊？其实说说，你叫你刚才说的，佛要善父念诸菩萨，善父受诸菩萨，是不是？是不是？是啊，我问这个，他你自己听到，你注意哦，我会跟你讲哦。他一个人在那就是，当你求道的时候，一夜在求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做了，就是这样，这个王念将下去就好了，就是这样吗？大家假设我来讲，我当然不是佛了，我来讲不是那么讲。如果我当演员演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不是慈悲的，不是眼睛挂下来，眉毛闭出来，慢慢的善哉善哉，阿弥陀佛佛身，你听到啊？你注意，你问的这个问题，一个人当你要求道的这一念发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就看着他，瞪着他，半天。师父的也不懂，师父的跟他正对啊，啥来关系？
是啊，是吧？我知道，我就觉得行了。他说你没有打呼吗？
他打呼他没有。三叔呢？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你还要找一个方法来把心怎么定住，把心怎么给他的人享受下去完了，那是第二面。没有这个妄想，求一个佛法来修一个佛法，你根本你就在妄想。当你要我现在要做一个好人，这一点就是好人。你说我怎么样做好人，已经不是好人，这不很简单吗？说话的道理，这也就是禅。啊，所以你们要打坐起来，所以我讲你们打坐求清净念佛法，两腿一盘，你管它盘腿不是盘腿，两腿一盘。现在你要打坐了，这一下子很好，只要做好了，不要吵啊，完了，这一天完了，你等自己那头都吵起来了嘛。啊，你无所谓定与不定，一向就是他说你问个问题，你一念一问，当时就是佛法正在善复念嘛，认知出去。他应该这样你就中了，这样就享福几生。换句话说，这是福啊，中午是你终于的问个什么，不中了啊。这一段我们正在到这了为止啊。
问题就是最低平民阶级出生的一个弟子提上来，给他吃饭，谁都要听，算了还验出来。所以他这一个在现实的生活的表现啊，他的精神，我们那这一方面去研究，平凡中的悲惨，这就是佛，啊，这最平凡里头啊，建立一个最低凡的。神圣的正向，这个佛的正向，这是一段训练。好，第二节就是这个题目，我们看到是后世给他的标题“善解七情恨”这一部分是第二部分。那善解这个人啊，就是下面舒服的，舒服的这是白音。犯人的音啊，翻成中文的意义善解。换句话说，他所有的人生正在他的自善道德自善所表现的，所表现什么长寿年纪很大。他师父的实际上是立足这些人处的弟子们对父当时年龄多大啊，所以有些经典上翻译书谱的不成善解具寿，具备的具寿命的寿，就是啊长寿啊，等于我们中国人说年纪大的人啊，活法从业难以寿，啊老寿星，就是老寿星的意思。不过他这个还不是老寿星的意思啊，他的道德修为啊，跟他的智慧。用他的生活的这个行为的依轨，足以领到当时一般佛的弟子们，在所有的同学里头，他的佛业高得少，是一个他的高峰，足以领到一切。那么佛十大弟子里头，师父就是非常有名，我们普通小的佛教说法就说坦空第一，说空。虚空是第一啊，坦空第一，虚空是第一位，讲空法。那这个里面我们这一本经讲下去，就是在空啊有直接有个大念咒啊，说坦空第一。啊，我们晓得这位真者，后世佛教称他为真者，最真者啊，念高最少。这位真者在中国。啊，民间也非常熟悉他，中国人叫什么 就卖出去呢，西游记上代表出来了。孙悟空的老师，孙悟空后来一套本子啊，当那开工这一套本子都是他拿来说的，这是小说那些啊。孙悟空当初找到他啊，那么把六祖啊、夜巫祖那个故事引出来，孙悟空去访报啊，找到师傅李靖的这个故事，在《西游记》这本小说上表达的描述的非常有趣。那么因此，师傅李靖的这个名字在中国的民间通俗的这个观念上都知道。这个道法过来，我们现在讲本文是将老舒服地在大众中之中做起片派右见右膝者地合掌公正而白佛念西有世尊如来善复念之菩萨善复读之菩萨。我们先把大这里过啊，本来这里应该写两段，就是合掌公正而拜无念求念，把它切一段。下面西有世尊如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读之菩萨，一段啊，这段文字等于给我们写了一本剧本，描写当时的现场。十就是当时这个是就图啊，把盖也吃好了，脚也洗好了，他把打坐的位置铺好，他往在要休息了，阳台正好排好，准备休息了啊。可是我们这一位老首长，苏普的老首长，他不放过他，他说麦在休息了，你老人家还有问题，再把拉家提出来问。是长老，所谓长老就是念高悲伤，那简单明亮的解释。但是那不真专门来解释将老很麻烦，还有许多。总而言之，这个中国中文的念高悲伤，我们最少的大家从书念的念的心经260个字的心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这一种经。那么上次提到过，原来搞错了，叫做多心灯的啊，是那是讲错了，是心灯。那么他的中间下府请求提问的主角是舍利子，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金刚经的这个主角呢，就舒服的，对于楞严经的主角，我呢，个人不懂。每人问题是发生的不同，所说的答复的方式，他的教育的方向也不同。本身这种师父的问就认为他太空第一，在大众中，在所有同学里头啊，他要起立发言啊。我们现在起立发言举个手，他当时的规矩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都坐到那，他站起来偏袒右肩，就愿做规矩式的呢。你这个袈裟，这个膀子是露出来，啊，这个膀子是露出来，这一边衣服是遮住。这个偏袒右肩有很多的研究，啊，这个一种说法，啊，右手啊是空道，他就是，同时跟到老师跟到佛走路啊，哎，年纪大的老师佛们也可以附在这个肩膀上，好好给他附到附过去，这就是偏袒右肩的运动的礼貌啊。那么有时候右手是吉祥的手，左手是非吉祥的手，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所以袈裟这样告到，这一手是吉祥的，就是袈裟穿这一手，这一手啊用来做事啊，做菜是那种他人啊，他做什么坏蛋啊，都是对手吃头。所以有一类的说法，在佛前面上香啊，是拿香点好，那都是这个法师们穿到那个袈裟，袖子很大，这样袖子那一下把香拿上，左手吃头，不是右手吃，因为右手啊，犯罪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跟他高明，也不叫他正说。但是也有人说。插香要用右手插，右手是吉祥之手，就是非吉祥手，所以把它盖起来。 这种啊，就是我不得解释，就是后人不解释。哎，相国也是都礼貌，有他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意义，有他那个习惯。后世把那个意义加上那个习惯，就是和各种各样的解释啊，那我们认为是花招。估计不过由此一说两笔一个啊，就是 A。 那么他的礼貌是骗他右肩，又是空出来这里批好加上啊，右膝着地就跪上单跪啊，这个右膝着地就右跟单跪就离去了。所以当时我们唱这个小中国人也是这样，清朝满清的规矩你们大家看也电视电影就看到这样，大这么一下哎，也就是这个味道。看又是跪着又是合掌，合掌公正，就是这个合掌啊，这是印度当时的礼貌。中国也是合掌，中国是周一啊，这样合掌啊，因为它是生态始祖合掌。也有几种佛法，有空生的，有死生的。那么我们现在有时候给出家人写信，或者出家人写信来送给给青年同学们讲一声，有许多同学们写信给我，有许多请我男法师，我不是法师啊，我没有出家啊，法师啊的，还有许多啊用佛教的规矩合十，合十就是这个两个字不用再多合十。这个何时问讯，这个就是何时问讯，这是礼貌。印度到了太乖以西，印度的礼貌我们当然也自然要跟到人家这个礼貌，其实跟中国的作揖是一样啊，不过中国人这样作揖也是要做公益作揖，不过这个概念啊那么乱盖一灯，好像老母鸡抓米一样，现在人的拜法小规规矩矩，我们的礼貌跟他一样啊，不过是作揖啊，是这样做工啊，所以运动呢是这样复杂，这个合适。还有些同学们学生问到湖南是什么意思，湖南赶紧写信来，就是首先弟子默默让湖南，湖南就是贵班乌鸡这个地，贵班就是湖南啊，湖南呢也就是那个有一个同学就问他们，这个老师你也姓南，那么阿弥陀佛也姓南，结果拜拜也湖南，后来你头他的手甩一个男子头开，我说哪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也是选错了呢啊，这个是同学们称同学们的笑话，现在顺便提出来讲是湖南，这是丁力的意思，乌鸡头的意思，力在那默默让湖南，就是这个意思。刚才这个观念是由在是佛讲公正是礼貌，他跪下来恰福，等于我们现在恰福先请个礼，恰老师先请个礼，对不起啊，现在我有个问题要问。二百除念白就是说话，我们现在说冷战是代话，就是这个白讲话，开口讲话在中国古文啊道白，是不是这是南北朝的词，叫道白就是说话啊，就是现在所谓报告啊，或者道白。后来呢唱戏的也有道白，就唱的时候是唱，不唱的时候说几句话，就是戏台上的道白，哎，就这个白白就是开口说话。他怎么讲？提出问题，我们注意啊。西有是真，是真的规矩，用到的礼貌。下降被请示以前，礼貌很多，需要来一套站台姿势啊。就说你等我们中国人看到老前辈，哎呀你老人家真好啊，上次梦到你老人家的教诲啊，你老人家给我启发太多了，讲了半天绕弯绕了半天，哎你要想我碰到真人也碰到你什么，我没有时间，你赶快问什么问题你直接拿到上面，老师好，老师找老师不得了都不要了啊，我来不及听你的啊，就是可是在礼貌上一个年轻人啊，当然他们在这样说，在西药时代这个经典一样的发一点是能说到四个字，其他经典那些弟子们起来问说，上面一大堆恭维之词，除了很有定力，闭着眼睛等你恭维完了大概张开眼睛就说吧啊，一大堆都是恭维啊，什么好什么好，哎， 到这里啊，到农村的这就是周末老师把书翻译的手笔，那就用中了稀有是的，是这样，少有，不可见，不可见啊，是的，有清楚。他这些问题了，就周末老师翻译这一本经的手法，非常的。这本东西他还有玄奘法师也当过，我们报告过的，其他各种方法不同，但是在我个人的观念里头认这个看法，他是采用这个，他翻译的还要简单，妙不可言啊。其他有些东西不同意他的翻译，在翻译的这个工作上，我们都晓得这是古代的规定，要普通的翻译规定啊。信达雅，不管哪一种文字把它翻译，第一要信实，要老实，不能变成了别人的意思。可是翻译的文字要表达的清楚，表达清楚也不行，要雅，清文雅，要文书的高度，文书的这个意思，这信达雅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到有许多普通的翻译啊，信的有的很老实啊，答表达的清楚也有，文字啊可不大雅啊。有些的文，但周末老师法师的翻译信达雅，坚实有非常难的，所以像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这种经典。那么他更早，他中间就没有加一点其他的介绍的就没有了，更改的就没有，直接两个不是说就问就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找翻译的信达两个字来看，不够格，很不对，摸头摸脑的，只有是的，有了善复念诸菩萨，那这个和接不上气，这种什么意思？可是我们拿另一个观念再看了其他经本的翻译啊，就说他们这个转接注解是讲得很明白，这个精神上去。但是他回去来看看，他这么一来一翻啊，这妙不可言。既然我们说了这个闲话以后，先展示这个文字的中间的两个佛说的名称啊，一个是熟览，一个是普法。这位青年同学未修佛学的加以解释的一正修佛的多少位居者啊，我们晓得如来也是佛的名代号啊，不过在中国人搞怪了，有时候真的听到如来佛啊，把它连起来也蛮好啊。实际上佛啊在佛中呢有十种名称不同啊，如来也是一种，佛也是一种，换句话世尊也是一种啊。什么好，我们去休息一下。
到第二份，这是第二份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全部金刚经，也可以说是经过的佛法的修持修养，在于善复念，然后佛答佛，师父的这话，师父的提出问题，一个人要发大乘心，应该怎么样修持，怎么样降服自己的妄想烦恼。我们看了第二段的这个翻译非常有意思，佛的答复就是一句话，他与世住，应与世住，与世相佛之心，等于没有答复。如果在文字看起来，他是一个人发心啊，要做佛就是这个样子住，就是这个样子，烦恼妄想就想不下去了。那么上次正好讲到这里，直接到下面，这是师父的话， 魏然，我们现在念成这两个字一句啊，魏然。实际上，叫现场，我们就写剧本啊，现场的记录。魏，就是我们现在讲话，哎，好，就是答应，好，然，是的，哎，是的，不，念路有问，我横念已经。实际上他已经答复过了，哎，他说我还在横念已经。但是我们现在念成同时问问题一样的，已经答复你了，结果说，所以我还不懂呢，啊，就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回过来要讨论这个应时始终，时时想复即兴这个道理。这个住，现在我们重点讨论《金刚经》翻译的这个柱子。住就是住在这里的住，大家对于这个字啊都晓得，现在都要房子住，住在这里就定着平在这里。一个人说烦恼放下，怎么样把它空掉，怎么把它停住，他就是这样住，就是这样怎么样住法，这很难的。我们都晓得修复第一个原则最困难，就是我们心里的思念与情绪，这个妄想怎么样能够不起来，把它停住。世界上所有修道的，各种宗教、各种方法，都是求的心念的怎么样宁静、静止，所以停止住。我们晓得佛法很多的修持，总括起来一个法门，就是止欲观、止观。怎么样是自己的思想啊？专一执着在一点上。譬如净土中的念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净土中的修持的方法，这个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有个修女叫做持名念佛，就是啊，专保持南无是皈依阿弥陀。是他的名字，皈依阿弥陀这一位佛，所以我们就叫他的名字念这个佛啊。那么这个里头，我们都晓得，先有个笑话，需要念成同学们知道，也是你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比如说，过去有一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在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诚恳。这个他的儿子这位少爷不是不幸福，很懒，说到这个妈妈一天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这个老太太正在念佛念得很起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儿子说妈，这个老太太一听干什么，这儿子不想了，等一下他要念，老太太看到儿子没有事嘛，妈妈阿弥陀佛，妈妈又念起来，念得很起劲，儿子说妈妈，那个老太太干什么，儿子也不想，那老太太看看有点不高兴了，做个孩子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儿子说妈妈妈妈妈妈，这个老太太你讨厌我的念佛你真吵，哎，他说妈妈你看我还是你儿子，不过叫了三次，你一定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气死了。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很笑话，但是它是包含的意义实在是蛮深刻的，不要轻易把它看成一个笑话。我们都晓得念阿弥陀佛是持名，就是等于叫妈啊，是他的名字，导致他这么念他。这个念他是什么意义？持名念佛有他的意义。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方法，修持的方法。是要做到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这个事情就很难了啊！我们大家普通念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这个阿弥陀佛在念，旁边的这个许多的乱想情感呐、乱想照样的动啊，等于我们刚刚说一只蜡烛点亮了在那里啊，亮光整个。正在发挥，旁边的那个烟呐、还在冒烟，等一个石头压下草来， 这个就他的大草在旁边还是长出来。这种情形不能说一心得此生还来乱，真要念到这一生不乱，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身体，忘记了一切的症状，勉强算有一点像叫一生不乱。不过同样的，这各种的方法，禅宗也好，密宗也好，甚至于各种宗教，其他的宗教用祈祷祷告的方法也好，主要各种修持都要做到一心不乱专一。一心不乱的时候是止，这个念头啊停止在一个地方啊，有止就可以得定。我们都正在找的老僧入定，老和尚打坐在那里可以入定，真正的入定到某一种情况，那乃至没有时间了啊，他和尚坐在那里七八天一个月，我们做到做了一个月七八天，在他本人不过一段子时间就做到过了，哎，醒来一整好多天了不知道。那么这种正感是定的一种，不过大家要认识，这不过所有定正感里头一种定而已，并不是说佛说每一个定正都是如此，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因为佛法讲究只有在切三昧各种病症的不同，有一种病症可以说十里万机应付很多的事情，尽管在做事来得乱得不得了，一分秒钟都没有休息，但是他的心症啊是永远在病啊，跟外在一点都不相关，而且可以做事，这个症状也是一种病，所以病有各种不同的。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些，简单的说，心要想它定住是非常困难。我们不要说打坐修养，平常像自己年纪大点的睡不着，因为心不能定，不是脑神经睡不着，心里头的思想越年纪越大越复杂越多了啊，越多了思想啊，因此影响了那个脑神经的不能休息下来。等于说我们脑子是个机器，心脏这个机器的开动开关并不是机器本身在开，后面有一个东西在开，这个东西是你的思想，是你的情感，是你的心理的作用。那么所以一切修福一切入道之门，